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跟大家继续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的第八课，神创造人。我们仍旧是用西敏斯特或说 Westminster 小教义问答的第十问来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问的，神怎样创造人？回答，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使人有知识、公义、圣洁，并有权柄制服一切的受造之物。他用了好几处的经文。第一，他用创世纪第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第二处是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当然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知识是讲到我们人对神的认识，所以这个知识可以说是属灵的，当然也包括我们对神所造的万物的一种的知识。我们知道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他对万有有非常深刻的知识，神叫他给万有命名，这也算是一种知识。也用以弗所书四章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此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这两处的经文就特别强调神的形象里面的三个因素，知识、公义、圣洁，这三个是非常的重要神形象里面的因素。创世纪一章28节，这里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第四处的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神造了人以后给人的使命，这个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经文，我们下面会进一步的解释。人的受造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去看的时候，很明显是神在整个创造工作中的冠冕。创世纪第二章呢，再回头来细述在第一章的神如何创造人。第一章讲到神创造万物，第二章呢就细细的来告诉我们说人是怎么样被创造的，而且启示我们神在创造人以后怎么样的设立婚姻。到底人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不信你去问你的朋友人是什么，他会愣住，因为他虽然是人，他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人是怎么样来的？这个问题是整个进化论和圣经冲突的焦点。进化论者包括一些基督徒相信神导进化论的也罢，他们呢注意到他们不是证明，而是他们也是相信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都是用低阶的生物进化来的，那个过程呢不管是随机的还是神导的，不论是豁然率的还是有神在引导的，他们相信，注意不是证明，他们是相信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都是由低阶向高阶进化的。但是呢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26节二章三节有关创造人的技术来看的话呢，神造人和造其他生物都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个字眼在创世纪第一章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也就是说所有的生物包括人在内都不是进化来的，乃是神直接介入创造而产生出来的。在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没有所谓的豁然率，神创造每个生物呢都是事必躬亲，神在创造这么荣耀伟大的事情，他是恭逢其盛。神创造万物是如此，神创造人更是如此。因此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四到二十五节那边让我们看到神创造亚当以后，神怎么样从亚当再创造夏娃， 我想从前不信主的人啊，提到这段圣经啊，就会嘲笑咱们基督徒。可是现在他们大概不会再嘲笑了，为什么呢？现在不信主的人，他们都觉得应该可以去复制人 clone， 去复制人，他们复制牛、复制羊等等。所以他们相信，以今天的人类所拥有的复制的生化高科技，他们认为人是可以复制出来的。你们想想看，如果人都有办法来复制人的自己的话，难道神不能够复制，从亚当复制一个人叫做夏娃吗？神是人类的创造者，而且是他创造万物的时候是各从其类。进化论只有在种 species， 英文叫 species， 在种以下的范畴里才有可能这种叫做微进化。在种以上，界、门、纲、目、科属的这些范围之内呢，是不可能有什么进化。那种的进化才能被称为广进化，广进化是没有的，广进化都是神各从其类创造的，只有在种以下有这种微进化。而且也不应该用进化的这观念来看在种以下的这种所谓的基因的突变产生新的亚种。突变的基因在基本上来说并不是进化，因为科学家知道突变的结果往往是一种恶化和退化，突变以后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品种往往都会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神如果用基因的突变来产生新的亚种，神还是在控制全局，他给基因做最好的安排，而并不是听任环境几率来操纵。人虽然有各种不同的种族，但是他们的产生呢，都是有神直接的参与。其实亚当每一个后裔的受造都有神直接的参与。关于这方面呢，我们可以读诗篇139篇13节到16节这一段。这一段呢，那么你看这个诗人讲到他自己的受造，他是用我跟你，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都是我跟你，你就是个很亲近，不是他了。我们只有跟一个亲近的人，我们才会用你了。诗人大卫在这里，他论到他自己的受造，他是用我跟你，在他的母腹里面怎么样受造，他如何被联络等等，认为这一切呢，都是你，就是神在那里参与，神在那里张罗。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翻读诗篇139篇，每一个人的受造都是神直接参与的，都是神特别按照他的美意来创造的，都是可贵的，都是宝贵的。进化论的错呢，就是错在他一个非常根基的想法，他把这位造物主在创造中间排除出去了。生命的起源呢，是属于宗教问题，科学靠边站，进化论不是科学，进化论是一种假科学，他打着科学的名号，其实进化论里面所讲的许多东西都是他相信的，他有许多的假设，这些假设从1859年发表一直到今天100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得到证据。因此相信那些人是从人和猿的一个共祖进化来的，那个人猿共祖呢，这样的一个生物是不存在的，是凭想象设计有的。160几年过去了，那么到今天还是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化石。因此呢，接受进化论的人呢，要用非常非常大的信心相信进化论的许多的东西。因此进化论它不是科学，它是假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它是建筑在你要相信许多它基本教义的一种的信仰。所以我们要让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的相信进化论本身不是科学，是一个信仰。这是我们基督徒跟进化论者之间争辩的时候，我们的策略要让他知道进化论不是科学，这点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告诉他说，我们相信圣经也是根据我们的信仰。人怎么来了我们交代过了，第二我们问人是什么，没有一处的记载比圣经的启示更能够说服人了。人是什么呢？ 人绝对不是考古学家，用骨头的排列、头骨多少等等，说是一个直立所走的一种的化石，这种叫人。所以今天的考古学家在寻找古生物的时候，特别是古人类的时候，他们是用头壳的尺寸等等，这是一个他们的想法。而圣经上定义什么是人呢？很简单，人乃是具有神形象的受造之物。在所有的造物之中，包括天使在内，都没有神的形象，除了我们人类有神的形象。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神的形象，就是这么样的简洁。诗篇第八篇也特别想到这一点，神在全地何其美。那么神的荣耀是特别显在他所造的人的身上，因为他以荣耀和尊贵为我们的冠冕。我们为什么这么样荣耀尊贵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不错，人有他特殊的构造，他的身体跟万物不同，可是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他的身体，而是他所拥有的属灵的神的形象。天使没有神的形象，只有人有。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是这样说，天使堕落神不拯救，人堕落神拯救，因为人具有神的形象。考古学家把人的定义错了，所以整个考古学所有的工作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错误。把不是人的骨头当作人来处理，然后说人是这么进化来的，那么进化来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呢？我们必须坚持人是具有神的形象的这一点，因为整个基督教的文化非常强调这一点。基督教的文化能够产生今天的这一种的好的政治的体系等等的这些社会的构造，这些文化所带出来的优点，让人可以在中间享受。譬如说，在一个基督教文化所的地区，人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宝贵。那这一点呢，如果开头人接受考古学家的说法，我不相信我们会创造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文化社会。因为人是一把骨头，并不值钱。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的，因此人就这样的尊贵，这样的宝贵。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社会里面，人的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他要超过一切。人命值钱，因为呢，人是造的神的形象造。神的形象，神学家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实存的和道德的。我们这个问答比较偏重在道德的形象，事实上呢，人形象中那个实存的部分也是很重要。什么叫实存呢？譬如说思想、情感、意志、想象力、创造力、美感、对美的欣赏、记忆力、灵魂不朽等等。我们会发觉这边有一些，可能我们家里狗也有，它有很好的记忆力，某种程度的情感或思想或意志，但是我们大家不相信狗有所谓的想象力，它能欣赏美吗？狗也不是灵魂不朽的，对不对？而我方才所讲的这一切是人的实存的部分呢，因为我们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所拥有的。人堕落以后，我们的形象并没有，这实存的部分并没有完全的失去，只是受了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常说基督徒信主以后呢，我们的思想会进步的，我们的情感会变为丰富的，我们的意志会变得更有力量，会有一些想象力的发挥，或许我们的创造力也会增长一点，我们的美感也会受到影响，对跟神有关的我们会去欣赏它，我们看到美丽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深处的共鸣等等。因此我们深信将来有一天当主再来，我们完全得赎的时候，我们以往这些受到损伤的实存的形象都要全然恢复。今天在神所创造的人类中间，有的人你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丰富的创造力，像李白和杜甫的诗，像莫扎特的音乐，像爱因斯坦他对广义和狭义相对论的思想，像牛顿他怎么讲出万有引力等等，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创造想象和思想的力量，这些是神给他们的。 我们说这些人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受造在某些方面受损的少，因此神就让他发挥。等到有一天我们要得赎进入到荣耀的时候，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我们以往受损的这个失存的形象都要全然恢复，我们的思想敏捷，我们的情感丰富，我们的意志坚定，我们想象力也是很丰富的，我们的创造力比现在要好得太多，美感就不要说了，因为将来到了永世，那是多美的一个世界，要凭我们的美感去欣赏去赞叹。我相信记忆力也是很好，而且我们会记得住我们在地上所犯的罪，我们记得住，好叫我们呢随时向神感恩，因为这些罪宝血都洗净了，这些记忆还在，只是记忆的痛苦被宝血都抚平了，不再有眼泪。然而我们不会忘掉，奥古斯丁也这样讲，我们不会忘掉，好叫我们在永世的时候我们会感恩，灵魂不朽那是当然的。我们知道神的形象还有另外一个大的部分，就是道德的部分。我们方才讲到提到知识、公义和圣洁，知识是讲到对认识神的真知识，公义是合乎神律法的要求，圣洁是有分与神本质的性情。这三个道德的形象在人堕落的时候都失去了，那么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把这三个形象都恢复在我们的里面。不错，我们的良心有公义感，但这公义感不是合乎神律法的公义感。不信主的人对公义的执着和信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信主人说不能偷不能抢，我们也说不能偷不能抢，但不信主人不会说礼拜一定要到教堂去敬拜神，而我们会，因为他们的良心对十诫不是全然的遵循，而我们对十诫是全然的遵循，因为公义恢复在我们的里面，标准不一样了。我们的形象里面有神这个新的道德的形象恢复了，感谢神。还有圣洁，我们对罪恶非常非常的敏锐，我们没有办法容忍罪恶像沙掺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了罪恶进来我们就要排斥出去。这三个形象呢，恰好跟人的三个职分有关，人有三个职分，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这是弥赛亚的职分，也是基督徒的职分，也是神创造人所有的那个职分。先知是知识，君王是执行神的公义，祭司是把神圣洁的美丽表达出来，像旧约祭司不是在圣所中穿着非常美丽的衣服在那里服侍神吗？那个美丽是诉说神圣洁的荣耀，神圣洁的本质的性情表达出来。感谢主，我们今天信主以后，这道德的形象就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地上的数十年寒暑呢并不是白过，而是让这个种子在我们身上一直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好好追求主，对主的认识、公义和圣洁在我们身上能够一直不断的成熟起来。还有一点我们今天也要来看一下，就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特别提到性别，那么后现代有一个趋势就是要消弭性别，你会发觉今天所有的犯罪都是跟性有关的，同性恋也好，或者是破坏婚姻也好，更不要说直截了当的性犯罪，这些都是违反神在创造里的安排。而我们惊讶，甚至有许多教会的领袖还在讲一个教义，这教义是错的，他们说性别是在时间里面有的，到了永世呢就不再有性别了，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在永世里面不再有性别，主耶稣说在永世里面不再有婚姻，但是永世里面仍旧是有性别的，性别是出于神的创造，神不会消弭他的创造，性别跟罪恶没有关系，在永世的里面不再有婚姻，但是性别仍旧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在保罗的神学里面让我们看到性别是一种受造的次序，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是因为女性顺服男性，这是一种受造的次序。不但是如此，在主的教会里面，保罗也一再的说姐妹要顺服弟兄。然而今天在主的教会有一个声浪 认为说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既然都得属了，在基督耶稣里都唯一了，那么这个次序就不再需要了。讲这些话的人很奇怪，有的时候他仍旧接受说在家里面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但他却不能接受在教会里面做姐妹的要顺服弟兄，这是一种不一致。我们若好好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保罗在这两方面都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是神在造物中间男女有别的那个次序，这个次序呢是神所设立的，我们必须要尊重。还有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所讲到的，神造了万物，把万物交给人类来管理，因此我们人呢有一个使命叫做文化使命。这文化使命就是神把万物赋予给我们，我们利用神的形象里面的那种的原创力，在所赐给我们的万物之上呢加上一些打扮，这就叫做文化。人有美感，于是写出音乐，这音乐就叫做文化。我们这音乐若是人堕落了，用音乐来悖逆神，但人得救了，用音乐可以来荣耀神。因此基督徒得救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带人信主。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呢，不但是带人信主，而且要产生一个合乎圣经的文化。譬如说圣经是非常尊重人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不可以有一种观念说是人命不值钱，每个人都是必须被尊重的，这是合乎圣经的文化。这两个使命是息息相关的。人如果没有得救，他没有办法进行文化使命，他必须得救了才能够为他所存在的社会有一些好的贡献，这些贡献呢叫神在这个社会中间呢得到荣耀。我们感谢神，神是那位创造的神，他创造了我们。我们不要忘掉我们里面所拥有的有实存的形象，还有道德的形象。我们认识神，我们明白了神的公义和圣洁。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归给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你儿子耶稣的里面创造了我们，你用你自己的那个荣耀的尊贵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的先祖亚当犯罪以后，你并没有放弃我们，你更设计了救赎，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来挽回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得救了，我们今天才真正的认识你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而且你的创造真是煞费苦心，你把你最好的都给了我们。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仅天上的星辰要诉说你的荣美，主啊，就是我们这些人类，特别是我们这些蒙你所赎买回来的人类，我们要表彰你的荣美。但愿我们的神，你在我们身上所恢复的那个公义、知识和圣洁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不断的能够长大成熟。我们愿意顺服你，好叫我们每日更认识你，每日更随从圣灵而行，来符合你的公义，而且每日我们有更多的地方合乎你的圣洁，叫你的名在我们身上每个基督徒和你的教会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为今天所讲的第八课神创造人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在这个第十问呢，神怎样创造人，神乃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神学家把新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知识、公义、圣洁的形象特别摆进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形象里面有这三个属灵的部分、道德的部分，这是我们神的儿女跟不信主人最大的不同。还有我们不要忘掉，神起初把权柄给了我们，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仍旧是有份于这个 属灵的权柄，神要我们制服一切的受造之物。人是怎么来，乃是出于神的创造。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人具有神的形象，并不是像所有的科学家的这个或那个讲法。科学家不读圣经，就不知道人的尊贵在于他具有神的形象。我们不要忘掉，还有就是神赋予给我们的文化使命，这一点呢，是许多教会忽略掉的。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我们还要走出去，不但传福音，而且要创造一个合乎神荣耀的文化出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回再见。